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ke off.
大家高赞。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路上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都不再迷惘惆怅。
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呢，大家都很重视了我们营养均衡的议题，对不对？像是呢，在鸡蛋上面，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个还蛮丰富营养的食材，所以呢，其实才会在先前呢，在台湾也有好几次可能有这个缺蛋的时候，哇，大家才会非常的紧张，对不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已经养成了这样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呢至少会吃一颗蛋，有的时候呢可能早餐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蛋，对不对？那像是我自己现在就是从之前可能因为演唱会想说稍微节食，然后开始吃超商的茶叶蛋然后配咖啡，到现在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有的时候呢早餐不知道吃什么，我就会很习惯的去夹一颗茶叶蛋，而且呢也相对来说还蛮便宜的，对不对？而且我发现其实一颗茶叶蛋原本以为我会很饿，但是没想到可以撑到中还不会饿，我觉得真的蛋还蛮神奇的。那尤其呢这蛋当中的一个营养价值又很高，所以呢很多人都已经吃蛋。那有些人呢对于蛋也有很多不同的迷思哦，像有些人认为说好像的那种市售的红壳鸡蛋是比较营养的，但是其实好像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个蛋壳不同的颜色？是因为鸡汁的品种不同啦，其实在里面的营养价值倒是不会差太多的。因为呢我们主要鸡蛋当中的营养呢包含了像是蛋白质、卵磷脂还有这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对不对？那基本上呢都很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跟蛋壳的颜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营养成分上面不太有关，只是因为鸡汁的品种或者是我们喂养的饲料是有相关的，所以不管是红壳或者是白壳，只要可以补充身体营养的就是好蛋哦。那到底我们的鸡蛋要如何挑选呢？那鸡蛋购买是不是有什么样注意的事项？那当然呢食药署还是提醒大家啦，大家要注意到的就是蛋壳的清洁程度还有完整程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家会叫我或者是我爸爸去干妈店买蛋，那种蛋呢都是一笼放在那边，然后可以自己挑嘛。那在挑选的时候就要挑选上面是比较清洁然后也比较完整的。那如果已经看到了一些裂缝或者是有残留一些东西在上面的话，就尽量是不要选，因为呢可能细菌也比较容易因此而渗到蛋里面形成了风险。所以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选择就是蛋壳很光滑没有裂痕然后有认证的蛋哦。那现在呢其实有越来越多那种包装蛋，对不对？那什么洗选蛋啊等等，其实虽然说啦价格高了一些，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品质保障的。如果大家呢要到了这种零售的地方来挑选鸡蛋的话，其实也要多加的注意哦。不过 呢，蛋虽然说呢营养价值非常的高，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迷思，就是到底可以吃多少蛋，对不对？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提过，尤其好像在外国常常呢一个餐点当中都会附两颗蛋，但台湾好像比较少，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到底一天可以吃多少蛋呢？其实呢营养师有陈韵婷他表示说，蛋基本上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优质蛋白质，对不对？尤其是对于吃素食的朋友们来说，其实吃蛋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只有是高胆固醇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朋友们，导致者血磷比较高的患者，那在吃鸡蛋其实就要有所限制啦。尤其是蛋黄的量，如果呢是正常一般的食用下，其实一般正常的成年人一天吃2到3颗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呢，如果爱吃蛋的朋友，大概一天2颗到3颗是还 OK 的。但其实如果每天都这样吃，好像也是还蛮贵的，对不对？因为现在鸡蛋的价格其实也还蛮不便宜。那除了像是呢肾脏疾病啊，或者是胆固醇比较高的朋友们，其实呢营养师也是建议大家啦，如果是你本身就是要针对着鸡蛋的摄取需要多加控制的话，其实每天吃一颗还是没问题 OK 的。那这个吃的方式也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呢，就采取那种没有油的烹调方式，是因为鸡蛋很容易吸油，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蒸蛋、水煮蛋的方式来做烹调，来取代这种煎蛋或者是炒蛋哦。那如果是慢性肾脏病的朋友要控制蛋白质的分量的话，其实也可以啦，在我们的期待食当中包含了像是鱼类啊、豆类等等的这种蛋白质做到了总量的管制，其实就可以。那因为如果是要减少的磷的这种含量摄取的话，其实呢我们不要吃蛋黄，吃蛋白倒是也 OK。 所以呢其实鸡蛋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蛮常见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啦。那也像是呢营养师也跟大家说，尽量呢蛋哦也是在睡前的2小时之前吃，可以预防胃食道逆流。那总之啦，不管是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食物食材，其实呢我们要方式吃对时机点，吃对量，才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太大的负担和影响。所以呢在节目当中还是再提醒大家，蛋呢虽然是一个非常丰富营养的食材，但是吃的时机点，吃的量还是要适当适切就好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一颗灿烂的流星闪过我眼底，好像那亮丽的烟火照亮我的心，一个真挚的心愿生自我心底，多希望和你在一起天涯相偎。流星流星流星，可知道我心意？流星流星流星，请成全我心意。一个人值得心愿生自我心底，多希望和你在一起海角相偎。一颗灿烂的流星闪过我眼底，好像那亮丽的烟火照亮我的心，一个真挚的心愿生自我心底，多希望和你在一起天涯相偎。流星流星流星，可知道我心意？流星流星流星，请成全我心意。一个真挚的心愿生自我心底，多希望和你在一起海角相偎。流星流星流星，可知道我心意？ 心里，一颗真正的心深自我心底。若是我和你在一起，海角相偎依。
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再回到 FM 04.1，每周一到六早上6点到7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虽然说呢 ，LINE 的讯息非常的方便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我自己还有大家，真的呢，不要常常呢滑太久。现在呢，其实我现在拿到了手机哦，要打开 LINE， 有时候就有点懒惰，因为其实 LINE 上面哦，大部分呢都是工作的事项，或者是呢工作。要联系的像是受访者啊，或者是因为工作加入的社团的群组啊等等的，所以有时候打开哇，整篇的讯息好像都跟我的生活是没有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也很懒得点些不是非常紧急的讯息哦。但是呢其实现在哦，在使用着手机的多元性来说，除了 LINE 之外，我们还会看一些影片或者是大家传来的有趣笑话，对不对？那在我们那么常那么密集使用手机或者是比较小的电子荧幕的时候，其实久而久之对我们的视力啊还有肩颈的这些背肌肉其实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使用眼睛的部分还是适时适量就好。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一些简单的运动操来帮助大家呢，除那种干涩或者是疲劳的感觉，大家呢也不妨呢可以实验使用一下。像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眼睛从上下左右然后转一圈，然后转另外一边，这样简单的一个眼球运动之外，另外有一件练习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就是呢来练习打呵欠哦。打呵欠不是说哇我已经好像很累还会一直哈欠连连，其实有的时候啊眼睛使用过度除了会让我们的视力下降之外，还有眼睛干涩，那眼睛呢也容易有比较会睁不开，甚至会合并像是比较后面严重的这些干眼症等等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眼睛哦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其实我们也可以让打呵欠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也充满一下这个泪意。首先呢打呵欠大家应该都会吧，就是呢我们吸气同时把嘴巴呢张到最大，然后呢就让自己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打一个呵欠。我刚刚真的是太自然了，我真的很想要打呵欠边讲话的时候。那像是我们打呵欠嘛，就会眼睛会产生一些的泪液，其实这个泪液呢就让它保存在眼睛一段时间，不需要特别的擦干呢。那像是我自己在打完哈欠之后，我可能会想说啊，里面泪水一点点了，然后就想说闭起眼睛让眼睛呢也稍微滋润一下，大家呢也可以闭起眼睛，然后呢让眼球动一动，让里面的泪液呢稍微的滋润一下眼球的四周，那我们就可以结束，然后准备打下一个哈欠的练习。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次哦练习先打个5个哈欠，打个10个哈欠，让我们的眼睛的泪液呢可以多多聚集一点点，让我们的眼睛不要那么的干涩。所以呢练习打哈欠也是一种还蛮不错的眼睛健康操模式哦。除了这个打呵欠的练习之外，另外也有一个掌心遮眼法，就是呢其实是用手掌啦把眼睛呢盖住，这个呢也有效的可以让大家呢改善了眼睛因为长期看了 3C 产品就有疲劳的感觉哦。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两个眼睛来，然后呢让双手有一点点弯曲，就是不要直直的，有点弯曲，中间有一个腾空的弧度，然后呢就在手心腾空的那个地方呢把它盖住眼睛，左手盖左眼，右手盖右眼，然后呢让我们的眼前呢是呈现一片黑蒙蒙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让手心的内侧哦，先紧紧的靠住我们的鼻翼，要确保呢没有任何的光线可以进入我们的视线当中。然后呢，调整一下我们的手掌的位置哦，把我们手掌的底部呢放在眼睛和颧骨的中间这个地方，然后呢，在指尖的部分呢，可以放在我们眉骨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大小吧，就是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了，看自己大家手掌的大小。然后呢，我们把人呢坐挺坐直，让我们的头、颈还有背可以连成一条线，也要避免身体太过的紧绷哦，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姿势，让自己放轻松，这样子呢遮住眼睛大概呢三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眼睛呢就是保持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眼睛呢好好得到了一个休息和舒缓，这样子呢其实就完成我们那个手心遮眼法、哦、其实两个眼睛的简单保健练习其实都不难，大家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时不时哦觉得眼睛酸涩疲惫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多做一下哦。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往事如云烟飘落在心田，几许的哀怨转眼又浮现，多少次相遇，多少次别离，仿佛是梦境，又像是场戏。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忘不掉的旋律，
放不开的回忆，回忆
那些声音不曾忘记，
只是
埋藏心底。
听黑胶在唱歌，在今天单元当中，透过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回到了1982年。这位女歌手的歌声非常的富有识别度，她就是潘越云。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送上的是潘越云在1982年的专辑《天天天蓝》。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就是李寿全，他觉得潘越云的歌声很特别，跟蔡琴一样，可以低沉又可以非常的高音。那在专辑的制作当中，当然选歌就很重要了。李寿全的选歌非常的严谨，觉得好旋律难求的状况之下呢，就自己做了接下来的这首音乐《守着阳光守着你》。先来送上的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
守着阳光，守着你，守着阳光，在等待的岁月中，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着你，我便守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多长。我认识那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让我
什么样的
天天天蓝是潘越云继再见离别之后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在当年呢销售量真的非常的好哦，光是在台湾就有十多万张的好成绩，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之外，大家呢也都认识他特殊的嗓音。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之后曾经担任着潘越云的制作人，他当时说，在台湾演唱的人虽然说很多，但是呢能够让大家呢一听就知道他是谁的并不多，但潘越云呢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嗓音当中呢都有大家呢认同性，在这样子的认同性当中呢有非常平均的音域，他的表现度呢也非常的大哦。虽然说呢潘越云本身的声音张力不高，但是他唱歌的情绪张力有确实非常高的。罗大佑非常的中肯的评价他的歌声特色哦，这也是呢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阿潘姐潘越云的原因。紧接着呢就来送上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音乐作品，叫做生别离。这首歌曲特别的是作词者就是诗人席慕容，来送上这一首呢来自潘越云的作品生别离。
现在看在看我一眼，现在看在看我一眼，在风中
这张专辑好歌不少，好评也不断，除了乐迷本身非常的喜欢之外，也获得了很多评审的青睐哦，也曾经得到了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当中的排行榜当中第四名的专辑，甚至呢在当年呢发行之后也获得了金鼎奖当中的三项大奖，包括了最佳制作人李寿全、最佳演唱潘越云和最佳编曲陈志远等等的。在专辑当中哦，陈述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情绪，透过了作词作曲者的巧思之外，也透过了阿潘姐潘越云可以低沉又可以非常高的一个嗓音，带入了满满的张力情绪，让这张专辑呢更推向了高峰。紧接着呢，来送上一首音乐作品，是在《天天天蓝》专辑当中的这首《当眼泪含在眼里》。听说这首歌曲在当年成为了新闻局的禁播歌曲，到底为什么禁播呢？好像呢是当中哦歌词太过了灰暗。原本这首歌曲哦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但因为成了禁歌，就没有那么的广受人知了。不过呢，好歌哦不受了现在的时代影响，同样的呢也是哦送给大家这首好听的音乐《当泪水含在眼里》。
也许我还想爱你，而我却真离开了你。昨夜的耳边细语，而今我却违背了你，无法再留下爱你。当连泪水含在眼里，好像是对我诉说，这伤害也将是个甜蜜。短暂的相遇，而今别离，何必
在今天的听黑胶再唱歌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1982年潘越云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天天天蓝》。在最后就来送上这一首的同名作品。听说呢，当时作词作曲者是在教会里面呢创作了这首歌曲，很多人听到都非常的喜欢，甚至呢范广慧也曾经呢在演唱会当中呢发表过。不过吴楚楚呢听到这首歌曲，我就觉得哇，大为惊人，觉得很适合潘越云来演唱。但是呢在收录了再见离别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呢好歌太多了，所以呢就拿到了下一次来用，也就成就了在这张专辑当中用着这首歌曲当做了主打。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最后分享这一首天天天蓝咯，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咯。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Quick and Win，快乐戒烟。Quick and Win，快乐戒烟。Quick and Win，快乐戒烟。Quick and Win，快乐戒烟。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烟救营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救营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你。
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欢迎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家长，我是子荣。现在为大家的单元健康 A 加加，今天来带大家关心到了每天都要上菜市场买东西，买到的这些食材到底健不健康，安不安全，卫不卫生，安不安心呢？其实政府一直有帮大家做稽查，但是有的时候好像稽查只是短暂的功用，对不对？所以其实大概买回来这些，不管是在市场或者是超市的这些食材的时候，其实自己要做好了清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像是不管是台北市或者新北市的卫生局，常常都会到一些传统市场，又或者是食品行、超市、卖场来不同的地方抽验调查。而在这一次抽验当中呢，是包含了一些的烘焙食品，还有脱水的蔬菜、豆类的食品，这一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常常食用到的，大概有200件。但是其中的这一项食材是很多人不管是在煮火锅又或者是一般料理当中常用的金针，又中标了，被验出呢漂白剂二氧化硫超量，这个超量的幅度也还蛮大的哦，几乎是2倍、3倍以上。而另外在木耳啊或者是葡萄干这一些的干燥的食材当中，也是有农药残留的问题，所以食药署就特别建议大家，所以寄这些的食品再回来，食材在烹煮之前其实要做好了最重要的就是清洗的动作了。该如何清洗才能把这些坏的物质去除掉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那么多的产品或者是食品稽查检验的部分，基本上的重点就是在于防腐剂啊，又或者是漂白剂、着色剂这些的农药残留等等的议题，只要不符合呢马上请业者下架哦，这个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最有保障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已经流入市面，又或者是真的还没有被稽查到的话呢，其实这些的产品也不要心存侥幸，总有一天呢会查到你。但是我们自己的消费者在食材的烹煮料理之前要做的清洗动作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食药署的处长呢，他也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了，像是如果在金针菇当中有着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的话，可能如果使用过量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是呕吐等等的症状。尤其如果自己是气喘，又或者是在家中有气喘病的患者朋友，可能在反应上面又会更加的明显，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过敏反应等等，所以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在漂白剂的二氧化硫上面也不得不注意。而另外在其他的食材，像是在木耳和葡萄干当中所验出的农药残留的杀虫剂，这些其实这两种的杀虫剂都是可以透过呼吸或者是皮肤的接触，甚至是吃进去我们体内，引起了这些像是头晕啊，又或者是眼睛疲劳，或者是恶心、肠燥症等等这样子一个症状，其实也让大家呢觉得身体不太的舒服。所以卫生局就特别提醒了，像是在选购这些像金针啊、木耳的产品的时候，应该要选择的是颜色不要太鲜艳，然后闻起来的味道也不要有刺鼻的化学药剂味，尽量呢是天然的原味。如果大家有吃过这些健康天然的食材的话，我想舌头都会帮大家记着，自己也会帮大家记着，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就要避免选购一些看起来有问题的食材，所以第一步的购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咯。而卫生局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又或者是建议大家，在食用金针菇烹煮之前，可以先浸泡一过后，大概呢就可以去除掉残留的一些些的二氧化硫这个成分。所以在烹调之前，先把金针菇泡水，然后用手把它扭干，这样子呢大概要重复2到3次，才可以去除在这些食材当中70%的二氧化硫。但是其实还有30%，怎么办呢？ 另外呢就是要烹煮了，就是开盖然后煮沸大概三分钟，就可以让二氧化硫挥发掉，这样子去除率就可以达到 90%， 吃进去的量就会少了好多好多。所以这就是在食药署或者是卫生局在跟大家特别提醒的部分。所以在烹调这些食材的料理的时候，其实清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觉得这样子清洗很麻烦的话，也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不管是这些的蔬果又或者是这些的干货，都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下，又或者是用流动的清水这样子不停的冲洗，就可以有帮助除大部分的农药残留的问题。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我想就是源头的把关吧，还是希望这些的农友又或者是制造商这些业者可以先在帮我们消费者做好第一线的把关，不要添加这些太多的一些化学物质，这样子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购方式，对不对？紧接着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经典作《长空下的独白》，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愿是那长空一朵云彩，我愿变成一片飘落下来，逍遥又自在，飞去又飞来，在蔚蓝天空数尽我的胸怀。是那长空一朵云彩，不愿变成一点飘落下来，朝阳和我同在，晚霞伴着我来，在茫茫天里涂上灵验色彩。传来在响，声声传来不改，催我落欢喜无奈。虽然洗尽大地所有尘埃，我愿是那长空一朵云彩，不愿变成一点飘落下来，逍遥又自在，飞去又飞来，在蔚蓝天风数尽我的胸怀。我愿是那长空一朵云彩，不愿变成一点飘落下来，朝阳和我同在，晚霞伴着我来，在茫茫天里涂上一面色彩。传来在响，声声传来不改，催我落凡是无奈。虽然我已变作丝丝小雨，我愿洗尽大地所有尘埃。
听到了那么甜美的歌声，好像心情就跟着开阔了起来，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长空下的独白》。但是在选购这些的食材干货的时候，绝对不要选择这些太白，白到有点不符合原本的色调，这些食品又或者是颜色太深，太深太浅太白都不太行，所以还是凭借着自己多年的经验来挑选这些食材咯。但是说到了这些食材的挑选，好像每个人都会从不同的地方学习到一些不同的 panel， 像是海鲜类也是哦。很多人都知道在买鱼的时候要看这个鳃当中鲜不鲜红，眼睛明不明亮，但是在购买虾子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也会看这个虾子的头到底颜色是如何呢？如果好像变黑了，就会觉得哇，这家的虾子一定不太新鲜，所以其实不太敢购买，对不对？但是其实虾子又是我们在华人的饮食当中还蛮常见的一种，过年过节也会吃的食物，包含了像是一些火锅啊，都会有一两只虾子来为大家配菜，对不对？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海鲜，但是在端上餐桌之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虾头变成黑色了？ 都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新鲜，到底虾头变黑是不是就等于不新鲜呢？今天在单元当中就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的议题咯。到底虾头变黑跟新不新鲜之间有没有相关的关联呢？农委会的水产试验所就说，其实虾头会变黑是因为在虾子的身体里面有一种不同的酪氨酸，这个酪氨酸呢就会影响到它变黑的结果，但是呢这个变黑不代表不新鲜哦。所以其实大家呢常常都会想说，诶，变黑是不是就是不新鲜的代表？其实呢农委会就跟大家说了，这个是正常的这种算是激素所让虾子呢所产生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虾头或者是虾子的脚上面呢常常会有变黑的情况。所以其实虾子变黑不代表是不新鲜，新鲜的虾子也可能会有变黑的情况。所以其实在购买这些的水产又或者是这些的虾蟹贝壳类的时候，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就是要看它在运送又或者是厨房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符合标准。如果是储存在这个适当的冷藏，就是冷冻的这些温度当中，就可以避免买到不新鲜的食材，会有应该算是比较避免到了买到不新鲜的风险。但是呢在选购虾子新不新鲜的时候，农委会也教大家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从这几个地方来着手。而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可以看到这个虾子新不新鲜，就是虾头还有虾子的身体是不是很容易就分开脱离的呢？如果很容易就分离分家的话，那可能就真的不是太新鲜，感觉就是放了很久让它这个物质呢都消散掉了。所以其实看新不新鲜可以从这个虾头和虾子的身体是不是容易分开这点呢来先来做第一步的判断。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业者也都知道，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会选择不要发黑的这种虾子，所以其实当然业者很聪明，因为不想让大家看到变黑的情况，所以就在里面加了违法的添加物，让虾子的颜色呢不要变黑，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颜色漂亮之外，也会看到这种不自然的感觉，所以如果看到了这个虾子的颜色不太自然的时候，也要避免挑选。而另外也可以用着自己的鼻子来闻一闻，在这个虾子又或者是这个水当中是添加了其他异味的感觉，用闻的发现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气味的时候，可能就表示这个虾子有其他下药的问题。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注意这几点，让在吃下去的食材可以更加的安心。所以今天在健康爱家家的单元当中，带大家呢破解迷思，就是如果大家在购买虾子的时候，虾头或者是虾脚有变黑的情况，并不代表新鲜，而是在虾子的体内有一种不同的一种酵素，催化出来这种酪氨酸，会让虾子本身呢自然而然的产生了黑色素，并不是不新鲜坏掉而变黑的，而是虾子本身就会这样，新鲜虾子也会变成黑黑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是选择自己安心的这些商厂家来购买新鲜的虾子，才是最健康保险的原则咯。健康爱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加分，而到了市场或者是传统的市场超市还有这些的店家来购买这些的产品，不管是生鲜的蔬果又或者是在这些的干货上面挑选，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让大家累积经验值的一种地方了。所以健康爱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在今天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也要先进行到这里咯。接下来请大家持续锁定，在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黄仲坤所演唱的《无人的海边》。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见咯，拜拜。
在无人的海边，寂静的沙滩绵绵，海 海浪拍打着海面，仿佛浮着你的诺言，在无人的海边，寂静的沙滩延绵，海浪拍打着海面，问你是否怀念去年夏天。在无人的海边，我面向着蓝天，呼唤你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在无人的海边，往事历历在眼前，我期待你会出现一天又一天。在无人的海边，寂静的沙滩延绵，海浪拍打着海面，仿佛重复着你的诺言。在无人的海边，寂静的沙滩延绵，海浪拍打着海面，问你是否怀念去年夏天。在无人的海边，我面向着蓝天，呼唤你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在无人的海边，往事历历在眼前，我期待你会出现一天又一天。
宠爱妈妈就给她最好的极萃精华乳香紧致油，选用顶级的阿曼神圣乳香树脂，以超临界低温方式萃取，滴滴精纯珍贵，润泽修护肌肤，紧致毛孔，追求肤质的最佳状态，帮妈妈重返青春好光彩。乳香紧致油，让肌肤抗老紧致的青春之油，快上网搜寻极萃精华。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呕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